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哇，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请到一个我对这个产业一窍不通的一个领域的创业家啦。这个马上来，不哈啦，马上来欢迎我们凡晶科技创办人王亦凡 Mike。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Mike。
可不可以？我刚刚已经开头先破题了，就是也没有破题啦，给大家个暗示，就是这个产业我真的是老实讲，我不是特别熟，所以到底什么是凡晶科技？可不可以一句话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
好，简单一讲，我们就是做基地台，尤其是开放式基地台的晶片，还有这个卫星通讯的晶片。
不熟了，开玩笑，开玩笑。好，所以说就基地台的晶片啊，
对，
所以你们是 IC design。
IC 设计没错，
哎呦 ，IC 设计这个根本就台湾的这个对不对？这个强项嘛，
是这联发科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他们是做手机的，那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做基地台，还有做卫星的一些通讯的部分。这样子哦，
特别针对在基地台和卫星通讯，为什么特别选这两个？
因为最主要我们核心技术是那种阵列天线的这个基频晶片，那它可以用在卫星，也可以用在基地台这样子。对
哦，阵列晶片，
阵列天线，
阵列天线。对不起，哎呦，你看一讲就露馅了。但我记得阵列。天线是 Massive MIMO 对不对？
哎，对，这是其中一种架构。哎、
你看是不是很厉害？绝对不是我偷看仿纲。是是是而且你们主要的研发产品是5 G、6 G， 然后 focus 在开放式 Open RAN 啊，对不对？
Open、
叫 ORAN 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你看有没有的基频 Baseband 的基片，对不对？是不是很厉害？
是
因为网站的介绍就在我眼前。
了解，
不过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联发科、台积电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晶片，就是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晶片。然后你现在大概找不到什么东西，这个智慧型的相关的哈是没有晶片的。那这个凡晶科技主要 focus 在基地台和卫星通讯。
没错，
卫星通讯可能离我们稍微比较远一点了哈。
啊，
基地台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基地台吗？
没错，没错。
找什么？
就是手机要跟基地台连线。才能够传讯号，才可以看 YouTube 啦等等这样子。
哦，很酷哎！所以这个我们收的账单为什么会涨？就是因为你们晶片越卖越贵嘛。
不全然，这还是要看电信商。对，我们晶片是要降低大家的月租费。
哦，哎，这个 mission 好，这个 mission 很好，是是是大家就很喜欢。那你们怎么降低月租费啊？
好，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基地台，传统基地台还蛮贵的，像是 Nokia、Ericsson 它是主导，还有华为主导了整个基地台市场。那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开始有个新的趋势叫做开放式基地台。那透过开放的架构，可以让更多的厂商投入这个市场，那它就有一个市场竞争的机制，那就可以降低基地台的成本。那基地台成本降低，那电信商自然可以用更便宜的月租来提供给一般的民众，这样子。
嗯，所以你刚讲的开放式基地台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某一家电信公司的，是这个意思吗？
简单一讲，传统基台它是一体式，就是说 Nokia 把整个基台都做好了，然后就卖给电信商，例如中华电信、远传等等。那 Ericsson 也是一样。那开放式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把传统基台呢再拆成三个比较小的模组，它把它就是切割成三个小模组，而且会定义标准。那这样呢，有些公司做 A 模组，他就做 A 模组；那有些商场做 B 模组的软体的，他就做 B 模组。所以他可以让更多的这个厂商呢，就不用一次做整个机台，他可以做他擅长的模组，然后再把这三个模组拼装起来，成为一个这个完整的机台。哦、
oh, ，interesting， 就是模组化基地台的概念、啊。
模组化就是你如果买一台苹果电脑很贵，对吧？
对。
但是你如果自己装一台电脑，其实价格就比较便宜，而且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厂商，透过市场机制，而且甚至性能可能会更好。
嗯，
也不一定。对。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有基地台，我不一定只能买一整套一个这种所谓的那个，你知道一整个这个产品啊。我现在变成是，我要这个我的功能可能比较有一些不同的需求，我就选这个就好了啊。那个功能我用不到，我就不选它，然后这个地方我就选另外一个，这样子
差不多。然后你可以透过你可以自己选不同模组的厂商，然后把它搭配起来。
这个是目前的趋势吗？现在大部分
美国的 AT&T 跟这个 Ericsson， 其实很有趣的是 ，Ericsson 做传统基台厂商，现在也进入这个开放式基台的市场。那去年12月 ，AT&T 跟 Ericsson 还有日本的富士通合作了一个开放式基台的部署，那它的这个金额也很高，接近14个 billion 美金的一个合作案，这样子。
哇！
所以这个在美国是正在进行式，对。
哇，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决定跳下来做嘛。
我们很久以前就，我们是2022年11月成立，那个新闻是去年2023年12月，对。是
很酷啊，不过这个是刚需啦，这一块的市场也非常非常大，对啊，蛮有搞头的。哎，可不可以先这个认识一下你这个人，好不好？就是你可不可以聊一下你的背景、你的经历，然后是怎么样一个阴错阳差去走上创业这条路？
好，那我自己是台大电信所的 PhD， 那我本身就是在做一些通讯系统的一些基频的，我们称它就是通讯的 baseband 的一些演算法、信号处演算法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开发。之前大学时期就对通讯系统有兴趣，那一路硕士、博士就都 focus 在这个通讯的这些原理跟技术这样子。
哦，哇哦！
那之后我有参加像是中科院做一些大型阵列天线的雷达。那大家之前应该有收到一个简讯，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火箭升空，然后
missile
对，被以为是那个飞弹。好，那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阵列天线雷达去追踪现在有什么火箭啊、飞机这些威胁，这样。所以我当时有做一些相关雷达的一些开发。那后来我有参加像加入那个 IC 设计这个联发科集团，那还有在中华电信。还有在一些做机台的系统厂工作过，那尤其是这个机台晶片，它其实会跟三个产业有关系，包含 IC 设计，那也包含电信商，因为电信商是最后布机台的终端使用者。
嗯，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客户系统厂商，他们是做机台的业者。
嗯，
那我们的晶片呢，就是卖给这些做机台或者做卫星的这个
SI 啦，哈，
对，
这个角色
没错，系统厂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这三个产业都有这个相关工作经验，那也看到这个刚需，尤其是国外也慢慢在起来，但是台湾目前还是稍微比较慢。
嗯哼，
尤其台湾
不意外，
对，尤其台湾都是在专注比较小型的机台。那我们的核心技术是偏大型或中型基地台，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协助台湾厂商升级这样子。
嗯，很酷。欸，对啊，所以怎么决定从去公司上班，
了解，
然后稳定的薪水受人称羡，到现在这个人不如狗，然后生不如死的这个创业家的生活。
好，其实这个就跟个人的哲学有关系。那
哎呦，个人哲学好酷哦！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上他应该有他的贡献。我举例，可能你擅长盖房子，那你就可以把房子盖好。那我觉得刚好我专长在大型阵列天线这一块，那也看到现在有这个需求。那刚好也是我能够发挥贡献的地方，所以当然钱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贡献，每个人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有贡献。
各位，这就是有钱人的说法，对，有钱人才会说钱不重要，重要是贡献。
是钱也重要，但是也没那么重要，当然可能还
是
还有兴趣跟你在对社会可能的贡献，那加重起来就跳入这个火坑这样子。
嗯，但是肯定你都没有天人交战过一下吗？或者是家人反对或什么？就是原本是大公司，然后这么好，然后对不对？创业，对啊，因为我跟你讲，创业的时候就是爱你的人其实会很反对，
没错，
因为他就是不稳定，他就是风险高，
没错。
然后不鸟你的人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的人，他就会说，哎呀，很棒哦，加油，去创业，去创业，这是很吊诡一件事情。可是都是这样子，对啊，所以你当初没有那个吗？
好。其实我这边在创业之前，其实就有先想过各种可能。其实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博士的这些逻辑训练，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创业第一天，我们就先想好失败的状况怎么办。所以我们是有把失败的 case 也考虑进来的情况下，也觉得可以承受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创业。所以我会建议说，也许未来想创业的一些人，可以先思考好各种可能性，包含最差的情况。最好的情况都一起考虑，那做好了万全准备再创业其实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有些情况是，例如举例，你资金烧够了，因为你事前没有准备好烧完了，那你被迫可能当乱，或者是被迫这个就结束你的公司，那或者是你的人生因此走到很惨淡的 case， 其实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先做好这些准备，那同时呢，在你有这些准备的情况下，再尽可能的把你创业的这个过程最佳化，让他有成功的几率，尽量做好这样子。
对，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说老实话，创业很难做好什么叫最好的准备嘛。所以你当初，你举个例好，你当初有做了哪些准备，让你觉得 OK， 可以了这样。
至少我觉得第一点是要先想好创业是会失败的。
嗯，很重要，没错。
然后如果失败的话，那你的下一个 plan 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必须先思考好。当你知道清楚的看到说，万一失败的这个风险你是可以承受的话，那在创业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把全部的身家都投入一个创业的这个资金的话，那万一失败你可能归零，而且甚至有可能有负债，那这对你的人生来讲可能会有很大的伤害。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先想好。
所以那时候就先找了有钱的女朋友嘛，哈。
事实上我创业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目前还没结婚对，还没有老婆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这跟创业
因为其实如果有家庭的话，其实坦白讲要走上创业会更难。
哦，那倒是真的，理解理解，
负担比较大，
完全同意。而且如果还有小孩的话，
对，没错，
更难，
更难。
对对对，所以
因为你就要付房贷，要付小孩的这些生活费等等，被迫你不得不就是在稳定的工作，然后有规律的薪水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啊，所以基本上听起来就是，你把 worst case 把它想了，好，我如果就算最糟糕倒闭，我大概就赔这些钱，
没错。
然后你也觉得不会后悔，你也觉得 affordable，OK 的。
而且过程当中你也会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事实上，第一个你也会有一些曝光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其实对你个人本身来讲，也许收获也是蛮多的。
对，
而且尤其是我觉得最特别一点是创业的那个学习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是比远远高于你在一般公司
哦，那肯定
学习到的东西更
多，那肯定的，
对，
可能
这个是
第一个礼拜就升过公司一年了，
也差不多，差不多，
对啊，肯定的，
就像进入那个七龙珠的时光屋那种概念，
哎、欸。我都这样讲哎、欸，
是 是，
对啊，你是抄袭我的吧？
因为最近刚好那个鸟山明不是那个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
用这个来怀念
一下。是是
我对外都这样讲啊，就是像创业或是人家讲加速器，它其实就是一个精神时光屋，
没错。
对，进去你本来不是超越赛亚人哈，你也本来很用力才变超越赛亚人，进去出来你自然而然就是超越赛亚人了，对不对？哎、欸，怎么突然好宅哦、喔、的感觉？哎、欸，波哥，你刚刚讲的是我还蛮认同，所以你讲的这个所谓做好准备，并不是说、哦、我都算好了。这个生意稳赚不赔、哦、都没问题了，它不是这样子，而是如果 worst case 我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准备嘛？
应该是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也是需要，就是你要先想好市场的需求，要先自己，我会建议至少在那个产业有一些工作经验，比较有助于去找到市场的痛点、嗯、
没错。
那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直接创业，那个痛点不见得是经得起考验的、
嗯、哼，
那根据一些工作经验有助于你 verify 这个痛点，那当然也是一定要把 worst case 想清楚，
对，
这样子，这样子至少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备案，这样子、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不过就算你有工作经验去想好哦，这个市场应该有这个需求什么的，
也可能会
你出去开始跟客户谈的时候，是不是市场的声音就有跟你想的其实还是会不一样？
确实，那也必须说创业的风险真的很高。那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是，有规划总是能提升他成功的几率，
嗯、
这样子、
嗯。
那你有、
嗯，
而且你会知道你的客户在哪里，那会比较明确。那当然，创业有些人是、欸、他觉得这个方向不行，他就转方向了、
嗯。
那但是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会认为，先想清楚那一个痛点。
嗯哼，
那如果那个痛点明确了，然后只是需要时间，只是需要资源，那成功的几率应该会比较高啊。如果需要不断的改方向的话，那就在我会觉得说，可能是前期的痛点没有经过考验，
嗯，
这样子，
对，嗯嗯，对啊。其实会聊这些都是就是完全同意麦克刚刚讲的，就是哦，一定要先做好准备，要知道这产业状况，要 make sure 客户有这个需求，然后再去那个，那这是都是基本应该做的，
了解。
不过真实状况是，往往你都做完这个功课之后，一出去哇，那个落差其实也蛮大的。然后再继续 tune， 再继续调整。那不一定是说一定要 pivot 到你知道哦，换另外一个题目就不一定要这样。但是你原本想象的 solution， 即使 problem 都还在哦，没有错，你的 verification 没有错 ，problem 在，可你 solution 就是要换不同的角度切进去，你就是要一直 tune， 一直 tune。
没错，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动态的，需要调整的。
对对对，那身为创业家，你一定要有这个能力哈，这某种上是一个 skill set， 你要能够很弹性的去一直 challenge 自己哦，你不要抱着说啊，我东西没人用，干大家都不懂，都是累的问题，对，都是别人不懂，然后就觉得啊，我再继续等到有人等到知音伯乐出现知音的，但没有这件事情，你要去调你的那个 solution 这样，对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共勉之啦，这个是摩哈斗的这样，哎，不过这个我们聊一下凡晶科技好了，对，他是，所以你们是。IC design 嘛，对不对？
对。
那你们的这个客户大概 profile 会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 approach 这些客户、啊？
是，好，很简单，我们原则上就是做开放式机台。那只要是开放式机台相关的制造商，例如说刚提到的模组，其中一个模组叫做 Radio Unit， 相关的模组的厂商都是我们的客户。台湾举例，像是奇迹啦、这个鸿海啦、光宝啊、人保等等这些电子五哥，其实都开始投入这个开放式机台的产业。
哦，
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台湾的 目前的主导主流还是做小型记忆台、嗯、那这会造成它的应用会比较局限，它没有办法用在一般我们民众的手机，它只能用在企业中网，它可能没有办法用在公用网络、哦、对，所以它市场会比较受局限。
小型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turnkey 了吗？一个就是 一整包一起、欸、
差不多，就是类似像 WiFi 的概念，你可以放在公司、哦、放在一些场域，那你就可以有 5G 的、
啊、I see,
但它服务范围比较小、嗯、这样子。那我们是针对大型记忆台，因为我们会认为在这种小型记忆台部分会跟 WiFi 竞争到，最简单来讲就是我 WiFi 那么便宜，我买 AP 我就可以装了，
對、啊、
那我干嘛要花可能接近1000倍的成本去买小型机台？
对，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是觉得大中型机台的刚需会比较强烈，市场需求比较明确。
那为什么台湾还是很多在做小型机台啊？它原因是什
么？第一个是大型阵列天线的技术本来就比较难，嗯，那对一般的公司想要开发来讲会比较困难。那第二点是说，当然他们也可能认为小型机台有一些应用是比较特别，例如说它可能需要更 reliability 的网络，就是说我通讯品质要更稳定、哦、或者一些
WiFi 可能就没有，
对 WiFi 可能就不
做到这样子的动，
所以他们一开始动机是这样。不过也已经三四年了，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慢慢看起来小型机台市场目前好像也还是没有很明显的。
对，因为 WiFi 一直 WiFi 6 WiFi 7 WiFi 8 WiFi 2万对不对？
会2万有点高，
好，有点盖高是。
对，
一直是一直在优化嘛，对啊，然后
所以我们认为以一般5G 或 6G 这种行动网络来讲，我们认为大型机台还是会是比较刚需的。嗯，因为它服务范围大，你放一台你就可以服务很多的人，而且它又像我们这种 Mesh MIMO 技术，它又有省电的这个优势，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也许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刚需的部分，这样子。嗯、对，
那这样，所以你在 Target 的客户就会是电信公司吗？
电信公司是我们客户的客户。
哦，客户的客户，对 对, 对。
那我们 Target 还是 RU 的制造商。第一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做小型机台的厂商，他们如果想要升级，想要开始找到真正有获利的市场，但是当然前期也必须投入，因为大型机台的开发成本还是比较高，嗯，那技术难度也比较高，所以还是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一些，绝对会比小型机台大。那但是呢，它的市场会更明确一些，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跟国内的一些机台制造商做一个协助他们升级，嗯，有机会攻入这个市场，
他们可以卖给他们客户了，
没错。那第二个呢，我们也针对国外的客户开始 engage 他们，包含像日本的一些做基地台的厂商这样子。哦，那我们尤其我们最近也开始跟卫星通讯国内一些卫星通讯的厂商开始有谈可能的合作这样子。那如果顺利，也许今年我们就会正式跟他们开案，我们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给做卫星的，因为卫星其实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
对，所以这几年台湾的卫星。是自制的卫星还蛮夯的嘛，对不对？
对，自制卫星就是因为台湾当然也希望国内有一些自己的卫星可以做一些军事啊，或者是一些天气一些比较特殊的
监控，监控人民嘛，对啊，
监控人民这倒不一定。
好，
对 对, 對，
好，你刚刚说没错，哎，
对，
是，对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为什么你也想切到卫星的市场嘛，因为这一块其实蛮明显。
其实我们会做卫星，倒不是因为它的市场，而是因为技术的共同性，刚好基地台跟卫星都是。在这种大型阵列天线的这种核心技术，它是可以共通的，它可以用在基地台，也可以用
在衛星。我想说，卫星更远、更那个、欸，这样也 OK 就对了。
對，因为我们核心技术共通，那我们任何的通讯系统它都需要基频。那我再简单讲一下，通讯系统大概会有三块，有天线、RF 跟基频 （baseband）。嗯，那我们是专注在 baseband 这个数位电路的部分，这样、我们提供这方案给卫星，也给这个基地台。
对对。对啊 ，baseband 就我刚刚讲那个嘛，
是没错。
赶快说装懂。哎，不过这个你刚刚除了，所以除了你们的晶片，除了5G 还有6G 对不对？
好，6G 是这样，因为其实每一代4G 也好 ，5G 也好，其实5G 有些技术还是用4G 的技术，例如像 OFDN 这些专有名词。那简单一讲，就是
它会背上
4G 的技术。那同样的6G 也会背上5G 的某些技术。嗯，所以我们未来呢，也会把6G 当作我们的 roadmap。但是现在来讲，6G 其实还在一个拟定的阶段，因为它会定一些相关的标准，那标准明确下来之后，才会真的有这个 6G 的手机或是基地台出现。
没错，
那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还在
没错，
算是在草拟的阶段，嗯，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讲离大家可能听众比较近的，就是手机这个行动网络这样子，是现在4G、5G，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用5G 吧？现在还有人在用4G 吗？还是其实还是蛮多人在用4G？
其实5G 使用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大概、对。
我以为很多欸，
因为大家都用5G 手机没错，但是可能门号还在用4G
哦，是，但为什么？
是因为最主要是4G 目前来讲，其实它的速度也还 OK， 不管你是看 Netflix 也好，你看 YouTube， 其实都还够，也可以，
对，也可以。
但因为尤其手机它不需要那种非常高的画质， 哦，就相比于你的那种，哦，
对，蓬蒿也不需要，对对对，
那种 8K 萤幕来讲，其实它画质没有到那么的精细，所以它资料量其实坦白讲，现在 4G 的 data rate 是够的，就资料传输的速度是够的。那再来一方面就是说 4G 的这个月租便宜嘛，相当于 5G， 然后吃到饱可能也没有流量的限制。那当然随着电信商的新一波的降价，如果当它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了，那我相信应该会有蛮多人愿意切换到 5G。 对，
所以这边呼吁这个电信业者对不对一起降价。
那升 5G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认为其实已经不再是速度了，因为速度 4G 够了。那有什么诱因愿意让人愿意民众愿意换成 5G？ 我们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节能的部分，你可以让你的手机的这个待机时间更长，可以省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认为这个也许是一种应用。那因为早期在2020年左右 5G 刚起来，大家都在想它的有没有什么杀手级应用，但其实也过了3-4年，其实目前也还没看到。那但是我们认为节能是一个有机会让民众直接有感的，我用了 5G 门号，结果我的电就是硬是延长到第二天了，例如是这样的，那就会让一般民众有动机。那相同的价格一样吃到饱，速度又更快一些，又比4G 快，其实这样会有诱因。我们认为也许这个是一个动机，这样子。
不过其实现在5G 的也没有那么明显感受会比4G 快，对不对？
对，因为最主要是还是回到源头，就是机台的数量其实还是没有4G 机台那么多。那所以有些民众如果换 5G 的话，可能他还是会被某些情况他又会切换到 4G。那就又回到4G 的速度，
对，
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我大概应该2年前吧，就是用 5G
了解，
然后没有比4G 好。
OK，
那时候整个吓一跳，怎么那样呢？
如果说今天机台密度跟4G 差不多了，就是足够多的情况下，事实上你就会明显感觉到速度是变快的，而且还有省电的一些优势，这样子。
所以传统的4G 的机台要升到5G。是需要就是换什么换晶片这样就好了吗？还是说要整个要全部打掉重盖什么？这会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成本有多高
啊？是，那原则上需要换一台5G 基地台。那不过5G 基地台它有分一种叫做 standalone 跟 non standalone， 就是说它可以跟4G 共存的，或者是独立的5G 基地台。那目前台湾还是以共存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呢，你的 5G 基地台、
啊、对不对？
对，它要跟4G 搭配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以性能来讲，最佳的基地台应该还是5G 独立基地台。那但是这个就变成电商就要有资源能够替换掉这些传统4G 基地台，这样子。那所以 Orin 的出现的目的就是希望提供电商另外一个便宜的选择，
对，
让他有机会可以替换一个相对成本较低的这个5G 基地台。
没错，没错。那你们的晶片就是 focus 在5G 以上嘛？对，
我们原则上是针对 5G。对 ，4G 我们目前，除非客户有特别需求，也许我们有帮他客制化的机会，但是主要还是以 5G、还有卫星为主这样子。
客户需求你就巴拉头，那2024年了在跟我讲 4G，
也很难说。有些像有些
客户都说我要 4G 啊，
有些例如说像这个非洲啦等等，也许他们 4G 对他们讲是更迫切、因为性价比来讲之类的。对，
对我所以讲这个，我也想问，好奇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客户的。分布是有没有特别是哪一个国家为主，然后或哪一个国家比较多，然后你在推广上会不会就是老他们还是啊，这东西好，但是不爱来，我懒得换，或者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对不对 pushback 这样？
好，那我们原则上我们是希望以台湾的客户为我们主要客户，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很积极在跟日本跟美国的一些客户 来做 engage 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同时进行，那也会开最近今年我们会增加一些国际的一些曝光度，然后也会跟国外的客户做一些交流。那台湾的部分因为还是受限于他们这几年发展开放机台的小型机台的市场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那简单来讲就是他花了很多资源但是都是赔钱在开发。
哦，为什么？
因为刚讲的小型机台的订单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并不足以 cover 他们的研发费用，因为回到最原本的问题，一般的企业他在布千窗网时，他是不是直接选 WiFi 的就好？
对，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特别的应用，一定必须用这么贵的5G 小型机台？那目前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其实小型机台订单并不多，
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赔钱，尤其工程师又很贵，那这些开发。研发这种开放式机台的厂商其实 是研发的成本都还没有办法回来的情况下，他愿不愿意再投入大型机台的开发，这是一个挑战。但是市场在哪里？如果说今天市场还是在大型机台的话，那也许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这样子。那国外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国外的话基本上蛮多厂商都在做大型机台的开发， 像日本的厂商也好，美国的厂商也好，
就都是开放式的方式，
开放式的方式，但是他们针对大中型，因为大中型就是说一般民众就可以直接 连到公用网路，
嗯哼，
那也可以降低电信商在布网路的这个成本，这样比较能够解决到目前5G 的痛点，
嗯，
这样子。
所以台湾的所谓大型的基地台的状况是，
对，
他们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跟他们聊的时候遇到的 pushback 是什么？是说他们觉得啊，在观察，还是啊，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是谁。
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基地台的制造商，那另外一个是电信商的角度。那我们也在去年有加入中华电信的加速器。
Nice。
对，那我以前也曾经在中华电信研究院服务过，
okay。
所以我本身对电信商也是蛮了解。那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电信商对开放基地台还是偏比较保守。
What the fucker？ 我帮你骂他们。
哎，这也没关系，这是个人策略。
哦，
那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开放基地台它的一些稳定性啊等等，还有一些它的这个互通性，因为你模组多了，那彼此之间的这个
干扰什么？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界面，可能它的稳定性还有互通性的部分，哦，就是说任何因为像 USB 任何一间都可以互通嘛，但是在开放基地台的话，目前还有一些限制，有些公司可能不是完全的互通性做得非常好。
I see。
对，那所以基于这样，目前
还没那么开放的，对，
对，还是比较保守，这样还是保守。但是国外的话 ，AT&T。一些大厂他们是很大力支持的，然后就他们愿意砸经费，而且有趣的是，就刚刚提到的 Ericsson 传统做一体式基地台的制造商也跳过来做开放式基地台，
嗯，
那透过这种方式呢，它的这个开放基地台的架构可以更稳定，因为毕竟它的首选还是从原本的 Ericsson Nokia 这种已经run过 很多年的方案，
对，
延伸过来的方案，所以它的稳定性上会更有保障。
对，
那我相信慢慢的随着国外的这个市场慢慢成长发酵，台湾的电信商应该也会开始愿意采用，
对，
这样子。那至于制造商的部分，嗯，还是回到源头，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一块没有赚钱，那他们愿意不愿意再砸成本去投入大型基地台开发，这个就是对他们讲是一个挑战，是一个。
小型没赚钱，但大型他们也没赚钱吗？
应该是说，它是有个技术演进的。那你先做小型，那你要再做大型的话，事实上你要再增加一些研发的资源。
是，
那你也需要有一些阵地天线的技术就要进来。那也就是我们公司呢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但是呢，这个前提还是在于公司愿意再持续投资在这一块。
嗯，
那假设今天有一些 BU， 他投资了3年、4年，欸，其实小型机台都没有开发结果，那也花了那么资源了。那对于一些决策者来讲，他就需要考虑，那我是不是还要为了这个市场再继续投入，
嗯，
这样子，
嗯，
那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大型基地台的技术难度开发难度会更高，
嗯，
对，
嗯，
也不那么容易，对，所以这个对他们讲是一个挑战。
理解理解。所以听起来你应该已经开始在准备绿卡的申请嘛，怎么样移民了嘛，对不对？
是，其实
是
这一方面我们会 engage 一些国外客户，那同时我们也在太空卫星的部分，我们也开始有一些客户也可能在谈一些合作，
see,
这样，对，所以我们会分散风险。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帮台湾的厂商升级，那也是希望台湾厂商能够思考一下真正的市场在哪里，啊，如果市场在那里有一些资源，也许可以试着往这个方向走，
嗯，
那我们方巾也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这样子，
嗯，是，欸，对啊，各位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创业故事啊，就是好东西，然后更好的 solution 国外也在用了，可是不好意思，台湾这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说服客户。就算你是这个产业出来的，我不在讲你 specific 你本，
是
就是大所有人都这样子，都有自身产业出来。可是他发现，欸，其实在推，哇靠，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这样。那基本上一定都是不顺利啦，然后各式各样的原因。所以看起来这种小型基地台，可能因为不赚钱或是产品定位可能不明显，所以，这个 SI 的部分可能停。那大型又因为小型基地台不好，连带对大型有点失去信心，甚至是觉得说啊，反正我就保守一点，我慢慢来一点。那听起来你现在的做法就是当然分散风险嘛，一个是卫星，第二个就是海外市场，对不对？所以我好奇海外市场部分你打算怎么打？你怎么去 build 这些 connection？ 怎么去 build 到国外海外的客户？
是，事实上，其实台湾我们政府其实对新创有一些计划，例如他会有一些计划协助新创到日本参展也好，或者是到国外欧洲、美国等等参展，那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些展览，事实上有些相关产业的公司也会在那个展会出现，那你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是一种曝光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透过国内一些加速器，他们也有推荐我们跟日本的一些客户直接做交流。我们可以跟他们做 pitch，那事实上我们有收到那个美国的 plug and play 加速器，
哦，nice，
他有邀请我们跟日本的客户直接做线上的 meeting， 这样子。
但你是加入他们加速器吗？
对，我们算是加入他们加速器，
所以有进驻就有，
他
算是 batch team，
就 就是例如像这个月底他有邀请我们去美国的那个佛罗里达州跟他们一些相关的 partner 来做 pitch 这样子。对，那所以
但同时他也介绍了日本的客户了，
他也介绍日本客户，
哇，赞赞赞。
对，所以我们透过加速器也好，那他们会协助我们跟一些潜在客户合作这样子。
欸，那目前跟国外客户所以已经有至少开过几次会了吗？还是还断？
是我们国外的话我们还没有很明确和订单还没很明确，
没事没事，但至少开过会了，
对，但至少开过会，然后也在互相在评估。那同时我们也正在跟主要的客户在希望有机会跟他们至少有一次 meeting。那我们目前谈到的还不是我们主力客户这样子，就是说他们本身没有直接做开放式机台，但是他们有类似的产品，所以也许有合作空间。那主力的客户目前我们还持续在希望可以切进去，那也有管道了，那也正在进行中，
在 cook 中啊，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我想你就是要 hire 一个很正很漂亮的一个这个女 sales，对，然后跟你一起去找那个客户就 OK 了。
OK， 这是一个好建议。
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哦。
了解，好，这个我们未来可以没问题，是
没人吧？这个各式各样手段都要时尚这样子。
我们原则上还是以技术的性能来做吸引力，来吸引他们这样子。
啊，糟糕了，这句话听了我就紧张了。对，
了
好了，你还是以技术为主，但
是
答应我带一个性感的女秘书一起去。
好的，好的，我们会参展，如果顺利，我们参展，我们原则上对啊，也就应该会找一些业务陪同。
对对对对，欸，不过好奇你跟国外客户谈的时候 你有特别感觉他跟台湾的客户有什么主要差别啊？譬如说可能更 open minded 一点，或是更，哎，你知道就是这个不一定好的啦，他可能更糟也有可能，对啊，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feedback 或感觉？
好，简单举个例子，我感觉到就是以加速器来讲好了，就是美国的加速器跟台湾加速器，那美国加速器其实他在一开始他就直接帮你 engage 客户了，他就直接帮你推给他觉得有机会合作的客户。那这个倒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的加速器多半还是以课程啊，然后 demo day 的方式啊，然后找 VC 来做 pitch 啊的方式，一般是这样的模式。那国外他们是直接帮你找客户，然后也直接找一些大型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像我们他月底他会找三星的 Intel 这些大厂的一些公司相关 的人员跟我们做交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更push 我们去直接跟我们的 target 客户做合作，这样子，对，这是比较差异。那至于客户面，我们观察到就刚刚提到的，国外确实还是对一些比较技术挑战性的东西是走在前面的，像包含讲刚讲大型基地台，那还有卫星的部分，其实国外相对还是做的比较，尤其是最困难的部分，他们掌握的技术含量比较高。那台湾比较多还是在一些技术系统整合的部分，对于核心技术掌握还是偏弱一些，这样子。那所以但我们的这个晶片我们认为是核心技术没错，只是说因为受限于小型机台的市场其实没有发展的很好，所以也是希望台湾厂商愿意试试看这个大型机台，愿意挑战一下这个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市场。那至少我看到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是针对大型机台在提供方案，这样子，而且也已经获得 AT&T 美国大电信商的订单，所以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老实讲，我的确也比较建议先拿国外的订单，如果 OK 啦，先拿国外的订单，因为这个台湾市场就是这样子，往往不是因为你产品好，或者是东西比较好，或者是比较便宜，什么都不是，而是他的爸爸是谁，去谈到这些合作机会。那如果你只有这个爸爸，好，没有其他爸爸的话，倒不如比较更常见到一个这个模式，就是我在国外有一些成绩了，回来台湾，大家会说哦那个哦，国外有什么什么客户，他才会比较可以接受这样子。尤其你的客户 profile 是很。就是大，其实老实讲，虽然是 SI， 但是他们的客户都是比较大的企业嘛，然后才会去做到这个基地台的，所以他们要如何卖到这个企业里面，老实讲也不单纯只是产品的东西。然后如果今天你让他有一个哦，这个已经在国外干嘛干嘛的，他们也比较好卖了，所以这是蛮讨厌的地方。这个对啊，所以如果可以从国外红回来，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一条路，
没问题。
对啊，对，所以你们公司是有募资嘛？对不对？
对，我们也在做募资。
哎呦，可不可以聊是募一轮还是两轮？还是已经
好？我们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在第一轮募资，那我们起始资金是团队自己出。
OK，
那我们正在做第一轮募资，那我们第一、
现在正在募
。
SSS，
那其实我们也募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募资遇到的困难。那我们是认为在台湾，尤其做硬体的话，募资会稍微比较难一些。那因为台湾在 AI 或是软体的话，其实创投比较热衷做投资。那第二点是说，其实台湾当领投的比较少。 这样子，就是要找到愿意投早期又是领投的就相对困难一些，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持续在往这个方向前进。那当然我们原则上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就会有两个，一个是从募资，另外一个就是从客户，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也同时在进行。那我们现在募资状况就是还缺领投，这样子，那如果领投有确定，我们认为剩下的应该相对简单，而且有一些我们谈的一些 VC 也蛮愿意当这个跟投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如果领投确认下来，大致上就应该就 close 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
嗯，懂懂懂，对啊，所以你看台湾环境就这样，就是没有客户，没有资金，没有出场，没有市场。然后，
其实我是觉得台湾至少台湾蛮多一些新创活动的，也会有助于你去认识一些 VC。
是是是，
所以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台湾至少在这个协助新创的一些活动上是相对多的，这样子，这个是蛮好。只是说 VC 最后被投这个，如果你是国外公司，可能投的几率会高一些。那台湾的话 ，VC 我看起来是他们投的比较中后期为主，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比较少当领投。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这样，所以要找到那第一个领头难度非常高。
对 对, 對，大部分的台湾 VC 都跟你说，哦，我们有领头，我们有领头，然后实际上他们都不会领头，
好像是
大部分都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更讨厌的点是跟你说，哦，我们会 follow， 然后你找到领头，我们就会跟。后来你找领头，他们基本上也不见了，
也不见得会跟。
对，然后会对，然后会跟你说，哦，我们现在政策改变了，哦，我们突然资金有个缺口，哦，什么什么，就一堆借口这样。所以就像你讲，就是。看怎么样方式可以找到一个领头的，哦，就 forget about 其他 follow up 的人，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你现在还是要全力去试着去你知道找出一个可以愿意领头的。
我们目前投资策略还是以 CVC 为主，那也透过 plug and play 这个机会，我们会跟美国的一些企业聊聊看，也许他们对我们有兴趣，也许愿意投资我们这个方向。那当然我们也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投资，我们也有刚讲，我们也跟客户收这个营收，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方式取得资源，
超棒。
所以我们是用这两个方式避免我们
客户说不定也有可能可以是投资人啊，其实
对，这就变策略投资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可以谈看看，就是三不五时稍微send一点 signal 说，哎，对啊，就是对不对，这个你因为他毕竟懂这个东西嘛，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些东西不错的话，那如果他愿意投的话，对于其他 VC 又会更放心一点。对，因为哇，本来是你的客户，他现在都变成投资人，代表这个东西他真的一定会用，然后或者你知道就是很看好这样。
是，
对啊，所以这个，反正不管怎样，投资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
所以创业要想好，万一真的 close 的话，该怎么办
？Close 是说关闭还是募资 close？
哎，没有，我是说就倒闭，公司关起来收起来，没有投资人，
对、啊，
没有人愿意投、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想好，因为投资确实风险嘛，创业风险很高。
对啊，对啊，是创业倒闭就鼻子摸一摸，然后就去开 podcast， 然后到处干掉新创团队 和新创那个 VC， 然后叫大家不要创业嘛，不然你以为这节目怎么来的？
是是是，那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其实我会觉得，就算创业失败，也可能有助于你找下一份工作
了。哦，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对对 对, 對。呀、yeah, ，所以共勉之啦，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尽力去做啊。然后台湾有这些限制，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身为创办人，你也没办法 complain，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只能想办法去这个找出一条路，把那个打出一条路出来。所以我还蛮认同就是海外的那一块啦，我觉得海外那一块可以多尝试，对啊，所以这是。而且 plug and play 都已经愿意就是介绍客户，然后让你过去 pitch，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这样很酷哎、欸！哇，再次谢谢 Mike 来分享这个一路而过的这个心酸血泪史啦，好像还没有甜头啊，主要是还没有干，只有苦谈，对不对？
差不多，
很快就有了。
其实也是蛮多，就是刚讲台湾有很多，包含政府啊、中小企业署，他们其实
帮很多忙，
帮很多忙，
嗯，肯定的。
那也一些加速器，台湾也蛮多加速器的，也帮蛮多忙、嗯，其实是蛮好的。对，只是说实际上
后面那句多咯，
会不会募到钱那这个就不一定。
对因为台湾加速器通常是很少在投资啦，有一些会 invest up，
他们通常都是媒合一些 demo day 啦，媒合一些 VC 认识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老实讲，对啊，帮的忙比较有限啦，不过至少你是创业家，你还是要去这些地方，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东西会带来什么效果，这样
没错，
很酷哎、欸、哇！再次谢谢 Mike，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Box 订阅分享五颗星。如果想这个在家里闲闲没事想建一个基地台，然后开放式基地台的话，可以跟 Mike 联系。
是
啊，如果是 SI 厂商，好专门做这个基地台的，拜托务必看一下凡金科技的这个产品。好，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协助转达如果有什么合作的需求。最后，如果有投资的兴趣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这边，然后我会去跟麦克转达，然后照惯例我们就投资了再抽个95%，大概是这样子，OK 吧？
是是是，
我们都录音，
可以再交流，可以再交流，
再见了，好，再次谢谢麦克，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